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伯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往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传到
我们从21节开始，我，OK， 我们从21节开始，我21节到40节，我请宋军念，好不好？然后41节到最后，我请郭弟兄念啊。
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并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记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记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这些神像，在我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以翻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只存到只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所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朵为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利凡反咬牙切齿。但斯利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倒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谢谢，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念那么长的经文，我们要认识你，求主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刚才念这段圣经花了多少时间呢？15分钟啊。哦，没有，你不能问我，我问你。你说，牧师啊，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读这么长的经文呢？我跟你讲，刚才在这个经文讲故事的这个人叫做斯提凡，他就是斯提凡啊。哦，下面有人专门帮助我的。他其实就用这么几节的圣经，他就把上帝选召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讲完了。其实这是不得了的事。我现在要请你把中国的5000-6000人历史来讲一下，我想你讲不了那么几节经文讲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等到你听完我讲的道，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讲得很清楚。我很高兴肯见到大家，我今天要继续讲《使徒行传》的第18讲，叫做神的 荣耀大惊异。在圣经的新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使徒行传，英文叫 The Book of Acts。 使徒行传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它记载了人类第一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我常常跟一些人传福音，我常常跟人家分享一个人要怎么样来认识神，他们通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神非常的抽象，这个神看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来信这个上帝呢？很多时候我们跟基督徒讲说，你不要爱世界，你要爱神。问题是世界是什么呢？世界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看得见能追求的东西。问题是世界很实在，所以人爱那实在的东西。上帝好像不实在，虚无缥缈，怎么爱这个上帝呢？我想使徒行传回答这个问题。使徒行传就记载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一段事情，就是上帝怎么跟一群跟他交往的人来给他们指示，他们怎么顺服神，神就做了极大奇妙的事情。所以我的题目叫做神的荣耀大惊异，英文叫 Surprised by the glory of God， 就是神的荣耀来降临的时候会让你非常的惊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一次非常惊异的是什么事啊？ Aaron， 什么事让你会很惊异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Surprise， Aaron 的母语不是普通话，是广东话，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上次让你很 surprise 是什么事吗？啊，所以人生很 boring， 没什么 surprise。 我跟你讲，很多 surprise 是你希望不要有的。你开车开到在高速公路上开到一半，突然那个车子开始冒烟，那是很 surprise， 但是 very scary too， 你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啊，我的车子去检查，那个 mechanic 说你的好像，他说好像你的汽车的 engine oil 在 leak， 他只有说好像，他非常厉害，他说好像，他说你可以把车子送进来检查一下。我说检查一下，检查检查要花钱，检查以后再看有什么修。哇，他这样一讲就搞得我每天开车都有点紧张，我就怕突然有一个大惊异，就在高速公路上我的车子突然冒烟。但是神的荣耀大惊异不是这个意思，神的荣耀是神他自己开始来彰显，是你从来没有看过没想过，你说哇，这叫做大惊异。所以你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感到学习到什么是神的荣耀。我就想问大家，你听到荣耀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的心中有什么图像？想到荣耀，我讲到是应对式的哦。我问这边，你想到荣耀的时候有什么图像吗？那个光啊。我问师母，你想到荣耀的时候，荣耀就是 glory， 是有什么 image 吗？美丽啊 ，OK， 美丽，光，还有呢？
皇冠，
皇冠啊，荣耀，这很好，皇冠，还有没有？有没有谁想到金牌的？有没有？一天到晚练习的啊，荣耀啊，他练了半天就要得金牌，还有没有 ？Larry， 你想到荣耀那个字以后有什么图像出来？宝座，哇，这个都是常常读圣经的人，宝座，还有冠冕，还有呢 ？Annie， 你想到荣耀有什么？其实每一个人年纪不一样的都想的不一样的荣耀。彩虹，好，还有呢 ？Aaron 呢？好久没有经历的人。光哈，到底什么是荣耀？圣经上让我们讲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神他自己就是荣耀。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是荣耀，表示你还没见过神。你见到神了以后，你知道什么叫荣耀。有多少人去过那个 Grand Canyon 的剧场？你第一次去看，你看到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对对，就是这样。荣耀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就说哇哇。现在年轻人术语看到很不可思议，他们用什么 words？ George。虽然你不太年轻了，问你， 年轻人看到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表示，他怎么反应啊？我看要在看什么地址啊 ？Awesome，Awesome 那个太 sophisticated。荣耀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以后，你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你知道 ？Oh my God！ 我第一次去看到 Grand Canyon， 说，我说哇，怎么这么大，这么深？但是你不要忘记 ，Grand Canyon 只是神创造的律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现象而已，他们只是上帝的 handiwork。这个制造的这个创造的这个一个结果而已，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创造者是多么让人觉得叹为观止。我所谓我觉得荣耀可以用中文来讲，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会叹为观止，说你不知道怎么讲，说哎呀就是好棒好棒，哎呀真是不知道怎么讲，哎那就是很好，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好。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一位，你真的遇见他，使徒行传就是在记载这样的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么长一段经文哈，是一个人叫做史蒂凡，他是第一个教会，第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会的这个执事，他还不是牧师，他是执事。他所讲的一段的话，那我想神的荣耀需要彰显，神的荣耀需要表达，神的荣耀需要降临，但是神的荣耀降临彰显是有条件的。神荣耀降临，他需要经过不同的环境跟器皿来彰显的。Amen。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讲到一个人，他叫做史蒂凡。我们就看到这段很长的圣经里面念了快10分钟15分钟，我就是要大家来思想这个人，神的荣耀怎么样借着一个人来彰显。我们看到上帝 有时候给有些人有特别的天分，有的人是艺术的天分，所以他就很会画画，他画得很美，然后你就看到上帝给这个人的才干在他的作品里面来彰显。 Amen。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 Stephen 这个人怎么样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多，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准备着，因为那么长的经文，但是我们就看到 Stephen 的生命很不一样，他生命有些特质让神的荣耀借着他生命来彰显。第一个，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我就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时代很需要有信心？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很需要有信心的时代？现在我问的时候，我是希望有回答啊，这个都录音起来，全世界都可以听到啊。请问，我们是活在一个需要有信心的时代呢？
是。
哎，不能就觉得下面好像没人一样。为什么需要信心呢？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问题现在不是有没有信心，问题是要信谁呀？啊？对，我们的神是谁呀？那回教徒说我们的神是阿拉啊。Amen。现在有信心危机，其实不是现在，我觉得信心危机已经好久了，从2008年到现在，不知道要听谁的。我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美国的经济那大 crash 的时候。我好紧张啊！我紧张不是说不知道美国将来要怎么样，我紧张不知道要听谁的，每一个讲法都不一样。你不要开玩，你不要以为这好笑，一点都不好笑。那时候真的是很危险，哪有这么100年150年的老店说倒就倒了？你这样再想下去是不是很可怕？那所有都可以倒，谁靠得住？我们要有信心，但是问题，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通常讲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讲自信心。通常人就是靠自己。我们看到史蒂凡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相信神，经历神。我常常有人跟我说，田牧师，你要为我祷告，为我的信心祷告。其实我为你的信心祷告是很好的意思，但是我为你的信心祷告，你的信心不会增加的。信心不是靠祷告来增加，信心是要靠对象要正确来增加。你如果要对上帝有信心，你就必须跟上帝有交往。 Amen。 你今天怎么相信一个人，你今天对某一个人你为什么能相信他？因为你跟他有交往，在你交往的经历里面，你发现这个人是可靠的，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你所以会相信他，right？ 如果那个人只有跟你讲说，哎，你相信我，现在我为什么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要有一些证据，有一些经历。今天我们认识神也一样，弟兄姊妹仔细听我讲，我讲到非常有对你有益处。如果你仔细听，我讲到是讲到观念的问题。你今天要对神增加信心，不是只在那边祷告主啊，你增加我信心。你要让神在你的生命里跟你有对话的机会，跟你有交流的机会。你到一个地步，你真的要放一些事情在他身上，你要试试看。弟兄姊妹们，信心是一个冒险的 business， 但是你不放出去也冒险。很多人今天非常 conservative， 哎呀，这个经济太坏了，我什么都不做，我坐在家里。我跟你讲，那样最危险 too， 那也很危险。你去相信任何人都是一个 risk， 但是你不去相信也是 risk。 Am I right？ 信心是要有对象。史蒂凡是对神有信心的，因为他经历过神。你今天需要经历神。你怎么经历神呢？你要开始读神的话，你要开始读圣经。所以我鼓励你们，如果你没真的有时间，你待会就留下来花一个小时间上那个课，叫读经一点通。他教你怎么来读圣经，这个是帮助你建立信心。 Amen。 信心是需要应对你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你读了神的话，神怎么说你就照着去做，然后你就看到真的应验，信心就来一点，再越来越大。我们对一个人的信赖也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史蒂凡是大有信心的，第二个我们看到史蒂凡是史提凡，他是一个蛮有圣灵和智慧的人，一个彰显神荣耀的生命是蛮有圣灵和智慧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当时犹太人的会堂有三个会堂人最会辩论的，他们三个会堂的人联合起来跟史蒂凡辩论，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他们辩论成。史蒂凡跟他们讲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说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就辩论。但是这边圣经说，因为史蒂凡蛮有圣灵跟智慧，他们就抵挡不住。他们三个会堂最会辩论都没办法讲过，不是因为史蒂凡的口才，是因为史蒂凡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他所讲的话你没有办法辩驳，因为他里面有真理。 Amen。 一个能彰显神的大能荣耀的生命是蛮有圣灵跟智慧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在世界上一定要有智慧。学校受这个装备能给你很多的资讯跟知识，不一定有智慧。知识是 information， 智慧是怎么来 use this information。 圣经上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当你遵从这位最有智慧神的时候，他会给你智慧的心来做智慧的选择。 Amen。 你今天做错了选择，你会浪费很多时间，浪费很多精力。有些错误的选择是不能做的，你们知道吗？你到那个 freeway 出口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开进去啊！他们说 do not enter 啊！如果你 enter， 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惨啊！真的不敢想象啊！那种 decision mistake 是不能 make， 人生也有很多决定是不能做错误的，没有第二次，懂吗？需要有智慧。史蒂凡很有智慧，他这边讲到一个蛮有圣灵跟智慧。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基督徒一定有神的灵在里面，你一定有圣灵在里面。问题是那个圣灵是蛮有还是一点点？史蒂凡跟我们不一样，他蛮有圣灵。你蛮有圣灵，你就有智慧，你知道怎么为人处事，你怎么知道做决定。 Amen。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有智慧的举手？其实你知道你需要有智慧就是智慧的开端。 Amen。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认为他智慧不够的人。史蒂凡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所以他有智慧。所以很多人问说，牧师，我们应该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我们是不是去参加特会啊，就祷一祷啊，有人问我祷告就祷，那个都不错，但是不够。你要怎么样蛮有圣灵？第一个 也要重生得救。圣灵进入一个人里面，是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开始，就到他里面，但是那还不够。你要满有圣灵的一个很快的方法，就是你充满了神的话，你每天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我说不但是默读，是开声的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圣灵所启示所记载的书。当你凭着信心来念的时候，神会借着他的话来充满你。我讲这个是有证据的。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是一个巡回的布道的一个医治的一个牧师，他说他带领一些人，那些人他叫他每一天念十章圣经，就是大声的念。他说他念了两个礼拜以后就被圣灵充满，神的灵就充满，他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自由。 Isn't that interesting？所以你要被圣灵大大充满，你要读神的话，而且你要读出来，你的耳朵要听见。因为你读的时候你没有出声音，你就是一个眼睛跟你的嘴巴，眼睛跟思想，但是你耳朵听见，你整个人一个 complete 一个 circle。 你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就是要神要增加，你要减少。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今天圣灵绝对准备好要充满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但是很多人他自己太大。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们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大房子一样，里面有很多的房间，你的个性、你的嗜好、你的财政、你的公司、你的这个方面，就像房间一样。你要被神的灵所充满，你要把每一个房间都打开，请主耶稣进去，把房间的钥匙也给他。 Amen。 所以如果你要让圣灵大有满有圣灵，你必须要减少，神要不断的增加。第三个，你每天要对付罪。圣灵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罪，你犯了罪你不要隐藏，你要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然后第四个，对罪要敏感，随时认罪悔改，随时就被神的灵所充满。 Amen。 第五个，你要满有圣灵，你要常常活在感谢赞美的灵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抱怨，是不是？太阳太大，说哎呀太热，今天没有太阳，哎呀这没太阳很 depressed。 我跟你讲，我非常感谢神，我生在这个不太多太阳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真是神的恩典。你在埋怨，我就帮你送到美国中西部去，送到亚洲去，立刻送你到香港、到广州、到台湾，好不好？不好，好热啊，好闷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满有圣灵，要常常活在一个感恩赞美的态度里面，神一定充满。神不会充满一个一天到晚在 complain 的 person， 那因为他那个 complain 在灵里面发出来一种臭味，神不能 stand。 所以跟你旁边说，不要 complain 了，要赞美啊。还有一个人如何能够满有圣灵，他必须要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谦卑受教的心，很多人说我跟上帝没什么问题，我就是跟人相处有问题，因为上帝最 nice。 我说你错了，你如果跟人不能相处，你跟上帝也不能相处。很多人说只有上帝从天上对我说话才听，其他人说话我都不听。你说这个人谦不谦卑啊？你们觉得这话谦不谦卑啊？只有上帝从天上对我说话，我就问他说，上帝讲什么话？讲广东话、潮州话还是山东话还是四川话？你们觉得上帝讲什么话？International。I like this. So what is international? Right now is Mandarin, right? 其实上帝什么话都可以讲，上帝讲你听得懂的话。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人说只有上帝亲自跟我说话才听，其他人说话我都不听，请问这样讲的人，你觉得他是很属灵还是不属灵？ 我要问这位教授，你觉得他是不属灵？为什么不属灵？他说只有上帝讲话他才听。哎，其实很多人都把事情推给上帝，其实他从来就不谦卑， 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对他讲话必须要添上某一种。我就想问大家，上帝能不能借着你先生、借你太太对你说话？上帝可不可以借着你旁边人对你说话？上帝可不可以借着警察对你说话？你老是在高速公路超速，他就 stop， 他就说 ，Mr. Do you know why I stop you？ 你那时候回答要很小心。上帝可以借着不同的人事物对你说话，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改正 ？Amen。你要满有圣灵，被神的灵所充满，像史蒂芬一样，你必须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史蒂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不但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不但是满有圣灵跟智慧，而且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他还有管理的能力。因为那时候第一个教会他们大概15000人，他们出了问题是在饭食的事情上，因为他们有不同话语的，有讲希伯来话跟希腊文的，他们忽略了讲希腊文的那些寡妇的饭食，这个很难的事情。他们只选了七个执事要管15000人的饭食，这七个人很有能力，所以 Stephen 是头，他是第一个领导，所以他很会。另外我们也看到 Stephen 他能行神迹奇事，他不但有管理的能力，他还有医治的能力，他还有行神迹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特别要讲这个哈，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很追求神，我就要跟讲到这个平衡。今天有些人他说，我就是跟神的关系很好，我跟人的关系就是很难，我不会，我就是爱神就好。请问这个对不对？绝对不对。我觉得一个人平衡的基督徒，一个满有圣灵的基督徒，是他跟神的关系很亲近，他也懂得怎么为人处事，与人相处。 Amen， 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十字架，一个是重的关系，一个是横的关系，这两个不能偏废。有的人只有一天到晚发展横的关系，哇，跟着大家都很好，但是对神一概不认识。那请问你为什么信耶稣？我不知道，你问田牧师。你为什么问田牧师？你应该知道，你又不是信田牧师，是不是？你自己应该知道。所以你不会，如果你不会怎么传福音，你就报名参加如何分享福音，就是这样。你要来学习 ，Amen。你自己要很清楚你所信的是谁，你才能跟人家分享，不然你就是人云亦云，就是盲目的。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读神的话，需要花时间跟神建立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懂得怎么跟人家相处。我觉得不但要懂得怎么跟人相处，而且要建立你的 EQ 啊。亚洲人、中国人特别要学习怎么建立 EQ。 我是在讲我自己，但是我现在已经建立了一点。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很注意填鸭，很注意这个背啊什么东西，然后爸爸妈妈都是那种严厉的哈。现在这一代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我讲我的爸爸妈妈，老一辈的他们从来很少对儿女称赞，是不是啊？严姐对不对？很少，他们爱你爱得要命，但是他越爱你你就越痛苦，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上有些人就他越爱你你越痛苦，哎呀，你真的巴不得他离远一点。说我好爱你，我听得好害怕，你不要爱，你这种爱我真吓死了。但是老一辈就是这样，他爱就是严打严骂，就是他从来不肯定。在这种教育这种系统出来的人，他没有什么 EQ 啊，他哪有什么 EQ， 他天天想到就是 get thing done， 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因为我爸妈一天到晚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哎，你这个成绩不错，这个做得很好，乖乖，我们就说成绩做得很好就乖乖，换句话说，我要做得很好我才有爱，没有做得很好就没有爱，就严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恤别人的心。赶快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下地狱。下地狱有什么了不起？我早就在地狱里面了，我天天都在地狱。赶快来聚会啊，要读圣经啊，不读圣经上帝处罚你，那处罚有什么？我天天都被处罚，这样的上帝不信也罢。我觉得我们这样传福音，我们这样带人，人家就听得怎么样？关门，很反感。其实福音没错，上帝没有错，错在谁啊？错在我们嘛。我们没有 EQ 啊，不能感觉到人家已经 做工作了一整天都快死掉了，人家可能去找工作找了两个月一个工作都没找到，人家刚刚被老板臭骂了一顿准备要开除了，你就跟他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没读圣经，你看上帝就说你就是，上帝圣经上说了不冷不热就是你就是你，他说我现在很热了我想揍你。我们感谢主，史蒂凡他不但蛮有圣灵的时候，他不但跟神的关系好，他跟人他能够治理，他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 Amen。 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要认识人，我们要认识人家的文化背景，认识人家的需要。我们不是过去就噼里啪啦先讲一大堆，把人家罪都定完了，人家说再见，我也不认识你，我不想认识你。我觉得福音没错，上帝没有错，我觉得上帝很冤枉，福音也很冤枉。这不好的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那其实也不是不好，我们是需要被教导，我们需要被医治，我们需要能够体会人家的心。你不要小看这很多管理学现在都在学行销学，都在教这个，你怎么体会那反对你的那个顾客的心，你怎么样转过来让他同意你把你的产品卖掉。我不是说叫你去上那个课，我觉得你不需要卖什么产品，你就是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你设身处地不来的时候，你就求上帝医治你来给你那个心。 Amen。这个同理心，这个 EQ， 这 empathy， 这个很重要。这不是只有在传福音，这在夫妻的感情里面，在人际关系，在同工团队，通通需要。我们都喜欢人家怎么样？体贴，英文叫 considerate。我们都希望人家贴心，贴谁的心啊？贴我的心。问题是大家都希望人家贴你的心，那谁贴他的心呢？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想到全世界，想到全人类，他想到别人的心。我相信史蒂凡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来看神的荣耀能降临？第一个是透过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是蛮有信心的生命，他是蛮有圣灵跟智慧的生命，他是蛮有能力，他可以跟神相处，他也可以跟人管理人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看到他的信息，就是你们刚才读了很多很多的啊，我的时间有限，我能讲多少算多少，这本来这个经文就太长。我觉得史蒂凡这个人非常的让我惊讶，就是他对以色列人的历史非常的清楚。他在刚才讲了那么长的经文里，他讲了三个人，三个关键的人物。第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以色列人就像皇帝对中国人一样啊，中国人的先祖就是皇帝轩辕氏啊，好像在陕西那边啊，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他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四千年以前住在今天伊拉克的南边，有一个叫乌尔城，那个城是当时非常很强富裕的一个城市，但是那个城的人都在拜各种的偶像。亚伯拉罕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上帝对他说，他说你要出来，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我要带你去一个我所要告诉你的地方。请问上帝有没有跟他讲去哪里？请问这样容不容易啊？而且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概是75岁，所以是在那个时代的话是中年，就在我们今天大概40岁的时候，40岁是中年的时候，你在各方面奋斗有点成就的时候，你在某一个地方都已经生根的时候，上帝要他把根拔起来，离开他的老家，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还说我会告诉你去什么地方，请问你去不去啊？啊？你认为你说你会去的举手。哎，我们还有亚伯拉罕，哎，好几个亚伯拉罕，感谢赞美主，你也可以成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真的这样做，长话短说，他就走了2000多英里，就来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圣经上我们刚才念的说，上帝没有给他任何一块地，上帝还应许他说，我要给你儿子，我要给你后裔，把这个地通通都给你，还有给你的孩子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就跟你讲，那时候亚伯拉罕非常老了，而且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请问你，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上帝跟你这样讲，你感觉怎么样？究竟你感觉怎么样？哇，那你就很像亚伯拉罕。我想亚伯拉罕心里很挣扎， 心情好的时候说，哎呀，主啊，你真抬举我，你真看得起我，你看。有一天亚伯拉罕心情不是很好，上帝又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我要让你的，我要把这地赐给你，那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一个小孩都没有啊，你给我一切的，你给我一切的祝福就留给我的仆人某某人嘛。上帝说 No， 你将来自己从你的身肉身有一个小孩出来，这些所有要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先祖，就是今天犹太人的先祖。很多中国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特别强调中国人，他说上帝为什么要选犹太人，为什么不选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那么多13亿。很多中国基督徒说上帝一定很爱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他造这么多。哎，我觉得有道理。 By vote， 其实上帝没有选择犹太人，上帝是选择一个人，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这个人顺服神，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雅各，雅各后来神替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雅各就生了12个儿子，所以这个以色列就成为犹太人的国家的名字叫以色列。这12个儿子就是12个支派，给你讲历史了啊。这12个支派就后来神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后来以色列国灭亡了，到1948年又复国。所以上帝从来没有选择一个民族，上帝选择一个人。大家听到，其他没有听到，听的这个，这个很重要。下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把牧师讲的重新讲一遍就好了啊，就 copy 一遍，没有 copyright to copy。所以第一个关键是亚伯拉罕，史蒂凡在跟他们复习历史，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对历史非常清楚，他们是来跟他辩论，他们是要 nail 他的 person， 他们要告他说他根本就是毁谤我们的信仰，他根本是要改变摩西的律法，他根本就是要摧毁这个圣殿的人。所以史蒂凡说，我没有，我跟你讲历史，我们回到历史。所以第一个人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是神搭把他从一个异邦，一个外邦地方救出来。弟兄姊妹们，这非常重要。很多人说，牧师啊，我不像你那么属灵，你是牧师，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属灵，这是神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异教徒，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基督徒。亚伯拉罕以前也不认识上帝，神拣选他，他回应神，熬炼他，帮助他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第二个关键人物叫做约瑟，很巧的，我的英文名字也叫约瑟。这个人也很特别，约瑟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所生的12个孩子里面中的一个。约瑟因为天赋聪明，他爸爸很喜欢他，他爸爸就偏心，就特别爱他。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家里面有12个小孩子，有一个是爸爸最爱的时候，请问这个小孩跟其他小孩关系怎么样？为什么不好？嫉妒啊，当然嫉妒。你嫉不嫉妒啊？你是约瑟，你不嫉妒，你很开心，但是其他人就非常嫉妒他，所以他日子过得不好过。后来他们嫉妒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就把他卖掉。请问他卖了以后他到哪去？他到埃及去。但是约瑟他跟史蒂凡一样，他灵性很好，所以他走到哪里那边就开始改变。长话短说，他到哪里他就发了，不是因为他的车牌是8，是因为他真正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到监狱里，监狱里也发，监狱也改变，他也改变，他的地位也改变，他去别的地方做事情。后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你要知道这个故事怎么样，你去创世纪自己看，我没有时间，我时间快用完了，我现在要比史蒂凡更快。长话短说，就是因为他被卖到埃及去，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史蒂凡一直在跟以色列人讲，这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瑟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 那时候整个埃及跟整个文明世界有极大的饥荒，所以人都没有粮食，所以所有的人都跑到埃及地去买粮。你去读那故事知道，约瑟都已经准备好，连他的后来他的爸爸带着雅各跟他其他十一个兄弟跟他们的孙子们全部75个人，他们都下到埃及去，然后他们在那里开始很不错。后来新的埃及王起来不认识约瑟的，他们就虐待这些以色列人的后裔，是不是？请问他们在埃及多少年？多少年？啊？这边有说430的，这边有说400，到底谁对？这边讲400年哈，我们刚才念的啊，可能 around that 400年，看你怎么算。我想就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史蒂凡就说，上帝使用约瑟保留了以色列人的余种。这什么意思？约瑟其实一生很坎坷的，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卖去做奴隶，这不是很快乐的事，对不对？但是神使用他保留了以色列整个命脉，他们75个人下到埃及去，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100万人。他讲第三个关键人物叫摩西，这故事也非常传奇，你自己要去看，我时间太有限，你去看出埃及记就讲摩西，创世纪这圣经的第一卷书有讲到约瑟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神兴起一个人，犹太人开始的先祖是在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的南边，神带领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到巴勒斯坦去，后来巴勒斯坦有一个大饥荒，神又让他们到埃及地去。在埃及地的时候，当约瑟在做宰相的时候，当然以色列人的这个待遇很好，等到约瑟去世了以后，人在人情在，人不在没有人情，人都忘掉了，新的王起来他们就虐待以色列人，因为他说这个人这么多又不是我们埃及人，他们将来强起来怎么得了，所以他们就说什么，他们下一道命令很残酷，所以所有以色列人生的小孩如果是男的通通要杀掉。你们多少人有看过的 Prince of Egypt 那卡通片的，举手。你怎么只有2位姊妹看过，你们没看过、啊、以前有一个卡通片很有名，全世界都在放的，是好莱坞做的，叫做 The Prince of Egypt， 就讲摩西的故事。请问摩西是几个月的时候放到篮子里啊？哎，我现在几乎每隔一天就看到我的小孙子的漂亮的脸庞，因为他的祖母在这里，他每天都要想要看他的小孙子。现在也是3个月是吧？哎呀，我这样讲摩西就想到我小孙子，这脸圆圆的，白白胖胖，真的很可爱啊！但不是因为他是我孙子可爱，他是客观的很可爱。摩西3个月的时候，他妈妈非常难过的做的，用芦苇做了一个小盒子，把它放在里面，顺着尼罗河就飘出去，谁捡到他好好照顾他。后来请问谁捡到？哇，这个比金庸武侠小说还精彩，那个是小说，这是真的。谁捡到？埃及的公主捡到他，后来把他养大。摩西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但是他的一生有很多的功课。所以史蒂凡简单的说就是说，上帝又兴起一个人叫摩西来拯救你们，带你们离开埃及，经过红海，在这个旷野40年时间，非常不得了的。但是你们也不听他的话，他做这个你们也不听他话。他有一次到山顶上去，神要跟他说话，他40天，你们就山底下开 party， 就盖了一个金牛犊，还亚伦带着你们一起拜金牛犊。所以史蒂凡就讲这些事情，然后史蒂凡最后的结论是，今天我来传讲耶稣，就是摩西这些先圣贤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来了，你们还是不接受他。所以史蒂凡就说，你们这些都是什么，你看到他最后讲，请问史蒂凡讲到最后讲的话客不客气啊？他说你们这些什么，袁山请你打出来好吧，看 Steven 怎么骂他们。第6章 第七章，原生拿出来，最后面第最后的地方。五十几节吧，最后面。他说五十一节说你们这怎么样？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OK， 刚才那个最前面审判的时候，那大祭司他们就控告斯蒂芬啊，又改变律法、啊，又要听说那个耶稣，他们信耶稣，那耶稣说要拆毁这圣殿啊，怎么怎么就控告他，然后那个大祭司就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斯蒂凡就讲了那么长的 story， 然后他最后做一个结论。斯蒂凡这个整个故事哈，这个对我很大的 challenging， 这么长一个 story， 我要做一个总结。他的意思就是说，神非常爱你们以色列人，他从拣选你们开始，拣选你的先祖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一直兴起一些人来对你们说话，要你们归向他。可是你们就一直不听，包含我在内，他的意思这样讲，包含我今天跟你讲话也是神带来要对你们说话，可是你们是你们的道是一以贯之，就是悖逆之道，这边讲了，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人常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是这样。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斯蒂凡要这样说？$1 million questions， 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你们觉得 Steven 是不是很生气啊？他觉得很绝望吗？我说过他的生命很好的，他是蛮有圣灵的人了，他应该看得很清楚。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位姊妹说，她要他们悔改。你们说 ，Christina 亮，你说呢？为什么 Steven 要这样说？为什么 Steven 这样说？一个是圣经，一个要他们悔改。请问师母，你觉得呢？你是研读圣经的，我不觉得他在生气。我不觉得 Steven 跟他们生气。弟兄姊妹们，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心里要有准备，人家会拒绝的。我们不需要生气，因为他不是拒绝你，他是拒绝这个信息。我觉得 Steven 非常爱他们，这叫做忠言逆耳。他说，其实我们的问题不是你们这些人跟我辩论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们的道一以贯之，就是从头到尾就悖逆。如果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很谦卑的，他们回去思想，他们就说，哎，他今天讲的从头到尾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就发现，对，我们确实是不谦卑，我们悔改，他们就得到这圣灵了。 Amen， 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你们仔细听我讲，很多时候神会对你说话，就像 Steven 讲的一样，听起来很难听，你们这些景象硬的，一天到晚就悖逆的，跟你们的祖宗一样，哇，骂我还不要紧，把我祖宗也骂了，他没有骂嘛，他是把事实成名。 Amen， 弟兄姊妹们，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上帝真的可以用各样的人事物对我们说话。圣经里面上帝还用驴子说话，驴子会讲话，上帝让他讲话。 Amen。 我们看到 神的荣耀借着斯蒂凡的信息也彰显，还有最后看到他为神寻道。请问以犹太人这些人的反应怎么样？第五十四节，众人听了这些话怎么样？心中非常恼怒，就向着斯蒂凡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说哈利路亚？没有。他们哎呦，咬牙，咬牙，这个很厉害，又切齿了。这是中文的，英文好像是 grind your teeth， 哎，也是真的咬牙。我们就发现这个对比在这里啊。我小时候，我是牧师的儿子，所以很小就被洗脑，叫读圣经。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我吓死了，我说：“哎呦，信耶稣真危险，会被石头打死。”我每次经过石头堆都很紧张，石头打死，不要说斯蒂芬是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候很小。我们常常看这段圣经，我们就想到：“哎呦，斯蒂芬被石头打死，好可怜啊！”什么？这不是那个重心，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个征战到最后，你会发现第五十四节哈，我这现在是教你读经一点通，五十四节到六十节。我就要让你们先打出来好，五十四节到六十节，你会发现一个对比在那里，一个不断的对比，一边就是、气得要死、气死我，你骂我怎么什么的，拿石头抓老命打，另外一边是什么？你看对比啊，五十四节，众人听了这话，心中非常恼怒，就向着斯蒂凡咬牙切齿。第五十五节就相对看到斯蒂凡的表演，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看见神的荣耀。也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哪、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你看到，你看那对比啊，把一个荧幕分成一半，一边是那样啊，气得要死，咬牙切齿；，另外看到斯蒂凡非常平静，说：“我看到天开了，我看到主耶稣都站起来，我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又开了，又到第五十六第五十七节，这些对比，众人就大声喊叫，眼的耳朵一起把他冲，一起向他冲过去。哇，好像在打 football 一样，一起冲过去。你看到另外一边，然后第五十八节还是继续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然后又看到一个对比，看到斯蒂凡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我，接收我的灵魂。”然后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请你速速把这罪归于他们，赶快派天火把他们烧掉。”是不是这样讲？斯蒂凡说：“主啊，你赶快派天火来替我伸冤呐！”斯蒂凡没有这样讲，他说什么？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就怎么样？哇、wow ！弟兄姊妹们，你好好想着最后的对比，是不是神的荣耀啊？好像以色列那些人都是像小弟弟一样、小孩子一样，一大堆小孩不懂在干什么，拿石头我打你，我不喜欢我打你。他根本就不受这个影响。Amen。弟兄姊妹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惨。确实也不容易，也很惨，被打。但是在这个超越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个作者留一个伏笔，他说那些证人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年轻人面前，那个年轻人很年轻，他没有去打，他就帮那些拿石头打人的看衣服。那圣经上说他心里面也说应该打，这个人该打。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神的荣耀就在这里，神的荣耀就是在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惨，好像一个人真的为了神最后没有得到好下场，那完全是皮相的看法，那完全只有今生的看法。在这个人在寻道的时候，他的表现当场的每一个人看到都没有办法忘记。我跟你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信仰寻道的人，他是这样寻道的。我跟你讲，当时看的人回去以后都很震惊，包含打的人，因为圣经上没有写。他说 How can he be like that? 有一个人就是扫罗，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圣经上就是我上个礼拜是讲 我这个连续剧是倒过来，我上个礼拜是先播下一次的，今天是讲前一次的。上个礼拜我讲到扫罗后来就起来逼迫教会，对不对？后来神就亲自的 confront 他，他就被改变。但是 Stephen 的寻道绝对在扫罗的心里面有极深的印象。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他的事情到那个地步，他怎么会不顾惜他的生命？他就是再会表演也不会再被会打死以前表演那样子，他一定是看到 something 是你跟我没看到的，那就是神的荣耀。史蒂凡的一生彰显的神的荣耀，不是在寻道的时候才表达出来，他一直是活在神的荣耀里面。 Amen。 我们需要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史蒂凡的生命把神的荣耀带下来，第一个是他的生命，第二是他讲的信息，第三个是他对反对者的反应，把神的荣耀带下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牧师讲了很多，我必须要结束。求神来祝福你，让你的心敞开。我们常常在想，我生命里有很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好了，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回答我就好了，其实那个都不是问题，你懂吗？你跟你旁边说，那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神容许很多问题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是提醒我们，懂吗？ 你头痛的时候是一个提醒，是保护你，说你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有问题，不一定是头的问题，但是彰显在头痛。 Amen。 我们生命里有些问题的时候，你不是专注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要求问神说，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你要我怎么样来经历你的荣耀。 Amen。好吗？我们起立祷告结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愿你的荣耀借着我们对你的回应来彰显。主啊，你爱我们每一位，就像你眼中的同人一样。求主祝福所宣传所传出去的道，也赐给我们心像好土一样，能够接纳，能够结实百倍。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们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祝福你，我们十分钟后有装备课在这里。